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啦！
是的，听到铃声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一定要在这个科目当中好好的学习，借助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使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新的单元，第十单元。第十单元我们要讲的呢，就是抑郁了。在我们进入第十单元的第一课——抑郁的定义之前，我还是把十月份的这个讨论题目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四题，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它记下来。第一题就是抑郁的定义是什么？抑郁的定义是什么？第二题，抑郁的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跟表现呢？抑郁的人他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跟表现呢？第三题，患上抑郁症的原因是什么呢？患上抑郁症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四方面就是如何解决抑郁带来的困扰。如何解决抑郁带来的困扰？如果听众朋友你方便上网去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在网上我们会把这四个题目放在网上，你在网上把它写下来。那我也鼓励你，当你去听每一堂课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就能够回答其中一个考题了。是的，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新的单元，主题就是讲抑郁。相信我们对这个题目大家都会有兴趣，因为抑郁这种情绪呢，这个呢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疾病，对于现今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来说呢，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告诉我们全球患抑郁症的人呢已经超过了1亿人，也就是这个全世界的人口当中有1亿的人已经患上了抑郁症。在这1亿的人口当中，少于25%的患者呢，也就是只有1/4的人，他们愿意寻求有效的治疗，其他的呢，他们就不愿意去治疗。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说估计到2020年，现在是2012年，也就是8年以后啊，抑郁症呢会成为全球疾病排行榜的第二位。发病率呢仅仅次于心脏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抑郁这种负面的情绪呢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影响。在10多年前吧，有一则轰动世界的新闻，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新闻。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2001年6月20号，美国休斯顿有一个36岁的妇女，她的名字呢就是安德烈。这个妇女啊，她当时呢亲手在自己的家里的浴缸啊，把自己的5个孩子，把这5个孩子溺死。他最小的孩子呢才刚刚满6个月，最大的孩子呢也只不过是7岁。这个消息让人知道了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愤怒。不少人都在问，一个母亲怎么能够对自己的孩子下这样的毒手呢？是什么原因呢？让这个母亲犯这样令人不能够相信的罪行呢？听众朋友，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患了抑郁症。这个母亲得的不是普通的抑郁症，而是精神病性的抑郁症。严重的疾病使这个妈妈的 生命陷入困境，甚至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们都明白负面的情绪对我们人的影响真的是不能小看它。相信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你我都曾经遇到过抑郁的情绪，而且也曾经挣扎过。有什么方法能够驱走抑郁的阴影，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再次的充满希望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诗篇42篇11节那节经文看到神所重用的大卫王。他当他忧伤难过的时候，他找到了这个答案。这些经文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大卫他找到的答案就是以神的盼望作为亮光，而且取代绝望的黑暗。听众朋友，今天在这一堂课里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在这里集中的思考抑郁的定义。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你想到抑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理解？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抑郁。从英文文字的字面来看的话，我们说美国权威维氏的字典里面讲到的抑郁呢，就像一件物件被压迫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个意思呢，也能够表达抑郁的情况。也就是说，当人遇上了抑郁的情绪的困扰的时候，心情是处在极低的水平的状况。什么是抑郁呢？第二方面要看的，我们从英文字的意义来看的时候呢，抑郁是指到一种不活跃的状况。不活跃就是欠缺生气活力的表现。第三，就是从新约圣经里面看，我们说使徒保罗他所用的字眼，比如说压迫、压倒，都是描述他跟提摩太在一些反对他们传福音的人手里遭受迫害跟苦难。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抑郁是指的在压迫和苦难当中而产生的不好的情感跟情绪。从前面这三方面的解释，就让我们知道抑郁是指到人处在受压迫、面对压力的情况当中，情感因为压力引起波动而产生低沉、不安、痛苦的情绪。讲到压力，我们要明白人能够承受的压迫的能力是很有限制的。就好像你把铁块放在有弹性的枕头上，枕头就会被压扁压下去。第二天当你把这个铁块拿开的时候呢，枕头的弹性让它可以恢复原状。但是如果你几个月以后才把这个铁块拿走的话，枕头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复原，而且保持被压扁的状况。枕头它能够暂时承受的压力，但不能够在长时间里面继续的承受压力。同样的，人的心也是这样的。神创造我们人的心，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受压会感到抑郁，压力消失以后呢，它能够恢复原状。 但是如果长时间承受压力的话，人心就难以摆脱阴影。当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人的情感就会出现淡漠，心里也会烦恼。就像圣经的智慧的作者所罗门他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到，令人心忧。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心理性的抑郁。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叫阿勒特奥斯的希腊医学家，他形容自己所遇见的抑郁的病人是悲伤的、沮丧的、失眠的，这些人由于焦虑和缺乏睡眠而非常的瘦，严重的时候呢，他们会没有办法，而且会无数次的埋怨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甚至会想到死亡。心理性的抑郁可以算是极端的抑郁，而且呢，这样的抑郁呢，会常常产生幻想跟错觉的精神的状况。心理性的抑郁包括以下这几点，他们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心理压抑，没有办法感受喜乐的状态。抑郁的人感到陷入悲伤、忧愁、内疚跟绝望的陷阱。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心理性的抑郁按着心理学的研究，是跟人的思想、感情、行为的特征是有关的。第三方面的特点呢，就讲到心理性的抑郁能够影响整个人，包括人的体、魂和心灵三个层面。体是指到人的身体，讲到魂，这个魂呢是包括了精神、意志跟感情，而灵呢就是指到人内心最深处的需要跟泉源。第四方面它的特点呢，就是心理性的抑郁是个总括性的词语，包括从轻度灰心到极度绝望的不同程度的抑郁。我们在受到伤害或者是遭受损失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我们怎么样做出回应，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他爱我们，他也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心情沉重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圣经里面也记载着耶稣他给我们的提醒。在路加福音21章34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既然说人面对伤害跟遭遇损失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反应，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看心理性的抑郁的不同类型。心理性的抑郁的四种典型的类型，第一种呢就是正常的抑郁。正常的抑郁是因着情景跟反应而有的抑郁的情绪。当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压力，不由自主的有一些低沉或者是受压的反应，那这个呢是属于正常的抑郁。就如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会遇到失败、生病或者是被拒绝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使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出现心情的压抑，又或者是一些生命当中的过渡期，比如说青春期、子女长大离家、中年危机、重大的变动、更年期还有退休等等的情况，也会给人带来压力。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 人生处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转变。有时候我们不要小看一些人生阶段的改变，因为会带给我们心里的不安，而且呢，也需要我们会努力的去做出一些生活上面的调整来做适应。举个例子来说吧，当子女长大了，做父母的呢，要从过去照顾养育的层面开始学会放手，并且放手让儿女可以有独立的空间去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甚至当儿女要出外工作或者是生活的时候，甚至成家了，父母更要面对空巢的这个转变。可能过去一家人快快乐乐的、热热闹闹的在一起生活，但是现在呢，家里面因为孩子都长大了，只剩下夫妻两个人。这样的转变呢，做父母的需要有很大的生活上面的调整，心态的改变，这样才能够慢慢的去适应新的生活的模式。那这些呢，因着情景跟反应而出现的抑郁呢，都是正常的。过一段时间你稍微调整一下，情绪呢也会慢慢的变得正常平稳。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心理性抑郁的四种典型的类型的第一种就是正常的抑郁，那第二种是戴面具的抑郁。什么叫做戴面具的抑郁呢？也就是说隐藏的抑郁。当面对冲突或者是没有解决的事情，有些人呢就会采取否认 或者遮盖真实的痛苦和感受，用这样的方法作为解决的方法。但是这种无意识的通过自我努力去否认跟遮盖呢，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另外呢，就是用过激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寻求解脱。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些却是没有真正处理情绪跟他的问题。于是呢，这种抑郁就成了隐藏性的情绪，就好像一个人戴了面具，遮盖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那第三方面要看的就是神经性的抑郁。神经性的抑郁，也就是说轻微的抑郁症。当患这样疾病的人，他的情感的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也相对的比较长。有神经性抑郁的人呢，症状影响正常的生理跟社交的活动，原因呢常常与冲突的事情是有关系的。那第四方面呢，要看的就是精神性的抑郁。精神性的抑郁呢，是严重的抑郁症。患这样的人，他们有严重的抑郁症的状况，而且呢，会出现精神错乱，包括与现实分隔，或者是跟现实失去联系。患这样病的人呢，可能会有幻听、幻觉，或者是精神分裂。就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在美国发生的那个很可怕的新闻，一个母亲撒了五个自己的孩子，那这个母亲呢，就是属于精神性的抑郁。下面我们继续要看的就是情感性的精神的障碍跟类别。抑郁呢，除了心理性，还有情感性的精神障碍。每年都会有新的病症会产生，同时呢，也会有新的药物会不断的会发现，会研究出来。那么抑郁症是一种新的疾病吗？抑郁症我们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那个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希腊医学家希波拉底，他是最早描述精神抑郁症的一个临床的状况，而这个状况呢，就包括了喜怒哀乐、喜怒无常的情绪。这种状况现在被称为躁郁症。其实呢，在希波拉底之前500多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诗篇的作者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最激烈动荡的时候，就是自己的感情。而且大卫他借着诗篇55篇第二节还有第四节到第八节讲到自己的感受。这段经文大卫说，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慌临到我身，恐惧暂静临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从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圣经里面大卫他当时的光景。原来人遇到困难跟痛苦的时候会有失常的反应，特别是会出现喜怒无常的情绪，人自己完全不能够控制。这个呢，就是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情况。讲到情感性的精神障碍，我们 也有一些分类。第一方面就讲到单极的症状，也就是指单极的抑郁。单极是指一个极端的意思，极端的抑郁就是指到只有一个极端的反应的表达。单极的抑郁的特征呢，是感情处在极端低沉的境况，当人遇到痛苦跟压力，有的时候就会真的好像掉入低谷一样，情绪非常的低落。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也是最常见的抑郁症的类型。第二就是两极病症，这个两极病症呢，以前又称为躁郁症。两极是指到两个相反的极端，两极病症呢，是以极高或者是极低的两种对立的情绪，狂躁、抑郁为特征。抑郁在上面我们也提过了，那就是说人会出现情绪极端的低潮。但是当病人处在狂躁的这个期间呢，却常常会出现一些特征。这个特征呢，就像活动会增加，喋喋不休，没有胃口，失眠，过度的消费，空想，判断力差，道德败坏，行为冲动，以及有自杀的念头等等，两种极端的情绪的状况会反复的出现。第三种就是病因性的病症，是因为某种病理而引起的。病因的意思是病的原因跟起因，属病因性的抑郁症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呢，是在某种医学条件之下产生的情绪的障碍，而疾病呢，就会引起身体的不良的变化，从此呢，就导致心理的抑郁。据一些研究的资料，让我们看到差不多有 25% 到 40% 的神经性的疾病的病人呢，都会有明显的抑郁症。那这些神经性的疾病包括了帕金森氏综合症、舞蹈病、老年痴呆症、多发性硬化症，还有中风等等。而另一种是物质诱发性的情绪的障碍，也就是指到进入人体内的某种物质对人产生影响，并且引起抑郁的状况。这些物质呢，可能是酒精，这些物质呢，可能是酒精，还有镇静剂。另外呢，也会有避孕药，以及治疗各种帕金森氏这样的综合疾病的药物。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会因为患有疾病而触发一些有毒素的药物，而这些呢，也会导致产生抑郁的情绪。这些呢，都是属于物质诱发性的情绪的障碍。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尝试列出了一些症状，希望下面我们所列出的一些症状呢，也能够带给大家做一些自我检讨吧。第一方面就是整天都是忧忧郁郁的，而且感到非常的空虚。第二，几乎做任何的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来，就连平时喜欢的活动也不想参加了。第三就是胃口不好，不想吃任何的东西，以致体重下降，或者是不停的吃东西，使体重很明显的上升。第四呢，就是失眠或者是早睡， 凌晨两三点就醒来以后呢，就不能够再睡着了，又或者是睡得太多，整天都睡在床上。第五，坐立不安，不停地动，或者是动作缓慢。第六，精神不振，觉得非常非常的疲劳。第七，就是满脑子消极悲观的想法，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还有过多的自责跟内疚，并且容易沮丧，容易暴躁。第八，思想能力减弱，思路不清，很难集中精神。第九，就是不断的想到死亡，有那种自杀的念头。这一连串的症状，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也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你的身体几乎每天都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九项里面，至少有五项以上，有五点是你的身体上常常会出现的症状，而且这五点里面包括了第一点，就是整天忧闷，还有第二点，几乎做任何的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来，就连平时喜欢的活动也不想参加。如果包括了这两项的话，而且你这样的情绪持续两个星期以上的话，可能你就患上了抑郁症了。如果你今天患上了抑郁症，我觉得也不要太担心，早一点就去看医生的话，抑郁症是可以好起来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自己的心灵的健康的问题，也不要忽略处理负面的情绪，免得因为不断的把负面的情绪累积在那里，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当你爆发起来，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我们在这堂课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讲过一个惊人的新闻发生在美国。事实上，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呢，在我们国内也常常会发生。在今年5月8号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讲到大学女教师捏死12岁的儿子，因为这个女教师负面情绪的累积而导致自己失控。内容讲什么呢？就提到一个很爱儿子的妈妈，有一天因为儿子懒床不愿意起来，妈妈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就把孩子捏死了。我想这件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久下来累积在心里面的一些情绪吧。按照心理专家的分析，这个妈妈平常对孩子的要求都是非常的严格，她不会对孩子置之不理，但有的时候又感到面对孩子的时候自己也感到无奈，所以焦虑烦躁就让这个母亲常常感到灰心，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导致她的情绪失控。听众朋友，我素起在这里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大家对抑郁症有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也同时提醒我们好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要忽略负面的情绪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也要常常仰赖神的同在，寻求神给我们在困境当中的帮助，免得我们被抑郁的情绪所控制，影响自己的生活，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最后，我想借助诗篇63篇第一节的经文，在这里勉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这节经文说：“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刻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愿神的话语再次的帮助我们每个人。